我们今天请到黄牧师为我们证道撒网的比喻，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第13章47节到52节。我们把时间给我们。
刚才那首诗歌，我有一位好朋友，弟兄姐妹，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件事情啊，就让我们感恩不尽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出来。不但如此，刚才诗歌说，耶稣是我们什么？好朋友。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还是我们的好朋友。每一节后面都说我主与我、啊、太好了。弟兄姐妹，宝贝不宝贝啊？像第一节说的，我是非常宝贵。我们很高兴主日能够看到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我想神的家之所以吸引我们，不光是因为我们在座当中有一些我们所认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神的家之所以吸引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在。想到这位宝贝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聚集，他就每一次在我们中间。你看宝贝不宝贝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到神的家，我们真需要被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当我们心灵的眼睛真正被打开的时候啊，你真的会像雅各发出惊叹的、啊。那个创世纪28章16节，雅各怎么惊叹呢、啊？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看见神真在这里，跟你同在，你真的会很喜乐的。你真的看见神在你旁边跟你同在，你一定会蒙福的。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他不蒙福的，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他不感恩的，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他的生命不会被改变的，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他生命的价值不被提升的。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早上我们在这边真的是能够遇见他，真的是遇见他，我们都来蒙福蒙恩，我们都来被生命都来被改变。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们今天来看一段圣经，请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来读47节到52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47节来看到52节，我们来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请念双数节。弟兄，我们先请来。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好，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把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要交托你，愿主你的话发出亮光，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你的话永远长存，你的话永不改变。我们今天早上求主用你生命之道，使我们的灵性可以苏醒过来，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活过来，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走义人的路，走活人的路，荣耀你的名。愿主你启示你的话给使徒先知的圣灵，今天早上也来启示我们每一个读你话、讲你话、听你话的人。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都可以得造就，使我们的灵性被建立在你至圣的真道永久的磐石上面。求主你也借着你的仆人的口使用你的话，让我们在座每一位饥渴的心灵可以得到饱足。愿主祝福我们下面短短的时间，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题目哈，就是这个撒网的比喻。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了好多比喻，是不是？你从第一节开始看呢，讲了好多比喻。什么是比喻啊？比喻就是用地上很简单的事情来讲天上不简单的事情，用地上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来讲天上看不见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把那些很抽象的东西啊，讲的可以讲，借着比喻讲得更清楚一点，把一些深奥的道理借着比喻变得更简单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比喻，他的目的就是说，要让我们能够比较清楚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天国比喻在这个地方？因为当时主耶稣出来传福音，传这个天国福音的时候，哇，主耶稣讲道很有权柄，又能够医病赶鬼，所以就好多人就跟随耶稣，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他。但是众人以为耶稣所说的天国福音呢，就是要复兴大卫时期的以色列帝国，他们想说耶稣要来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天国在地上。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啊，耶稣都没有表现出那种强人领袖的样式，所以很多人就慢慢起初很热情跟随的，就慢慢退走了。耶稣为了要让他们了解耶稣所说的天国是什么天国的意思，所以他就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了好多比喻，7个或者8个比喻啊，稗子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藏宝的比喻、 寻珠的比喻，撒网的比喻，有的人把那最后一个52节把新旧的东西拿出来当了个比喻，第八个比喻，不管7个或8个，主耶稣所用的比喻都是当时人们很可以看得见的，所以他们比较很容易明白。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后面这个最后一个，就是第七个的比喻，就是撒网的比喻，好不好？我们加深印象，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这一段圣经再来读一遍，第47节来，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第47节说，天国好像网啊，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渔夫都知道啊，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的网，是指那种很大型的那个拖网啊。那这种网啊，在下面都有挂那个铅块，比较重的铅块，所以当网一撒出去的时候，那个网很自然就会沉到海底。所以等到网一收，不管靠近海底的鱼，或者是靠近海上面的鱼，通通一网打尽。第47节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这一节告诉我们，天国里啊，没有种族分别的。天国里是没有种族分别的，神国不偏待人啊。在天国里面有犹太人，也有我们就是外邦人，有社会阶级高的，也有社会阶级低的，有受过教育的，也有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年长的，也有年幼的，有男的，也有女的。这里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天国什么人都有，不分种族。这个施布真有一次做梦，他说他梦见有一次晚上，他到了天国那边了，天国门口，他看见有一群又光明又圣洁的人啊，排着队，举着大旗，一边唱诗一边走啊，要进天国。哇，这批人啊，一进天国，这施布真就听到里面的人啊，欢乐歌声啊，在欢迎他们。施布真就问天使说，这一群人是谁？为什么里面这样的欢呼热情来欢迎他们？天使说，他们是古代的先知。施布真说，可惜我不是古代的先知，我不配跟他们一同进去。过不了多久，他又看一对也是进去啊，哇，里面还是一样欢呼热烈欢迎啊。是不是又问，这群人又是谁？里面还是这样子欢呼热烈来欢迎啊。天使说，他们是古代的圣徒。是不是说，我也不是古代的圣徒，我不配跟他们进去。过不多久又有一对啊，也是一样进去，那是古代的寻道者。施布真说，我也不是古代的寻道者了，我也不配。等到最后，他又看到一大队，哇，这一支队伍比前面3支队伍加起来人还多。 里面有两个人他认识，一个是用香膏抹主的那个女人，另外一个是跟主同定的强盗，他们也进去了。师父真想说，可能这一队人进去应该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动静，但是想不到师父真所听到的比前面三队的人加起来还大七倍。他就很好奇问天使说，到底这一大群人是谁？天使说，这一大群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他们本来都应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耶稣的宝血救赎了他们。师父真很高兴地说，我就是属于这一队的。弟兄姐妹，天国不是只有先知、圣徒、殉道者才能够进去的，天国是所有蒙恩的罪人，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成为神国家里的人都可以进去的。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2:19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们是与神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感谢主，这节圣经啊，马太福音3:47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告诉我们说，天国啊没有种族分别的，天国没有种族分别的。但是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天国没有种族分别，但是进天国有资格限制，进天国有资格限制。你看第48节，48节，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所有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都得救啊？是不是所有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都得救啊？不是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满网的各样水族有好的跟什么不好的，好的人就捡来怎么样，收在器具里，那不好的呢，人就把它怎么样丢弃了。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哈，没有资格去做这个分别的工作，那是神的权柄，但是比喻告诉我们，有一天世界将要结束，那一天世界里面所有的万族万民都要被分别，都要分出来。弟兄姐妹，你如果把主耶稣所说的比喻你把它归纳一下，你会发现啊，主耶稣的比喻里面一再强调，那一天世界的末了，善跟恶一定要分开。稗子的比喻，稗子跟麦子要分开。今天所读的撒网的比喻，好的跟不好的要分开。娶亲的比喻，穿礼服的跟没穿礼服的要分开。十个童女的比喻，聪明的跟愚拙的要分开。才干的比喻，有用的跟没用的要分开。管家的比喻，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跟那又恶又懒的仆人要分开。绵羊山羊的比喻，那个绵羊跟山羊要分开。所以你发觉啊，主耶稣一再强调，那一天世界的末了，善跟恶一定要分开。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撒网的比喻一个很重要，弟兄姐妹，你今天要必须要明白的地方。第49节，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这里主耶稣为什么不说，为什么说是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为什么不说从恶人中把义人分别出来？为什么？因为恶人当中应该不会有义人啊，顶多只会有那个假冒为善的假义人啊，他们一手作奸犯科，一手又行善施舍啊，他们总是借助他们的好行为来掩饰他们的坏行径。所以这里天使是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什么意思啊？说明在教会里面呢，在基督徒当中有所谓的义人跟恶人，是不是？所以不是进到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跟随耶稣的人当中有好几种人，有要求医治的病人，有好奇的观众，有要看神迹奇事的人，有要吃饼得饱的百姓，有专门找麻烦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甚至有要求一官半职的门徒。所以耶稣曾经讲了一段很警惕我们的话，马太福音7:21说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里49节，这里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把义人中，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这里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指把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的，但是里面没有基督徒基督生命的人，把它分别出来，好像稗子比喻里面那个稗子一样，等到收割的时候，天使要出来把它薅出来，滚成滚留着烧。所以那对那些从义人中被分别出来的恶人，50节主耶稣说，他们要被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撒网的比喻告诉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不要轻易放弃今天你还有得救恩的机会。如果你轻易让得救恩的机会过去，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不信耶稣的人，圣经说要永远的灭亡。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撒网的比喻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今天啊，天国是好的跟不好的混在一起，是混在一起的。教会里面有好的基督徒，也有不好的基督徒。那不好的，有一些不好的啊，不是说他一开始就不好，乃是他不小心沾了属灵的病而变质。所以难怪圣经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啊？要谨守，要警醒，要忍耐。所以属灵的忍耐很重要。一开始我们热心爱主，但是到后来冷淡退后，就是不警醒不谨守。但是有些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一开始就不好，怎么说呢？来到教会到现在，他的生命一点没有被改变，他只是来社交 social， 生命没有被改变，是没有得救的。弟兄姐妹，对各位朋友，所以感谢上帝，今天上帝仍然给我们机会可以改变自己。亲爱的朋友，今天你还有机会可以从不相信耶稣基督变成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还有机会可以从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变成认真真正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在这个网还没有收以前啊，这个鱼很自由，对不对？要往哪边去就往哪边去，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看鱼在水中游啊，你有什么感觉？哇，好自由，好羡慕。但是当鱼被网住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哇，好可怜哦。我们要在主面前要很谨慎，要很小心。今天我们怎样拣选，就决定我们那一天怎样被拣选。今天我们很多事情啊，每天的生活当中，大事的拣选，小事的决定，很多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各方面怎么运用，都操在我们手中。我们要小心啊，今天你怎样拣选，就决定那一天我们怎样被拣选。那一天神的使者要出来，要根据我们一生所得的，一生所赚的，以及我们里面生命真实的品质来做拣选。神的使者要将好的分别出来，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这里说丢弃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很大的提醒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啊，我们仍然是很自由，对不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做很多事情，大事的拣选，小事的决定，我们要很小心。如果你是一个地位高的人，你要小心做的决定，可能你轻易做的决定会影响很多人。属灵的事也是一样，你可以先选读完圣经再出门，或者说不读圣经就出门。你可以选择从事一件神所喜悦的工作，你也可以选一个不蒙主喜悦的工作。你可以选择走主的道路，你也可以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但是网还没有收的时候，所有鱼都是一样的，都自由的。等到网一收，自由就结束了。网还没有收啊，大鱼小鱼有各种不同的鱼。网一收啊，不管大鱼小鱼，笨鱼聪明的鱼都一样，没有分别的。你看到以前哇，这种鱼是智商最高的鱼啊。等到收网的时候啊，智商高的鱼跟智商低的鱼都一样。你看以前这种鱼啊，游得最快的鱼，网一收，游得最快的鱼跟游得最慢的鱼都一样。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鱼，好的鱼跟不好的鱼。没有什么智商高的鱼，智商低的鱼，没有什么游得快的鱼跟游得慢的鱼，都一样。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别人会用很多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但是神那里只有一个标准，合格不合格。今天在世界上，人会用这个才干来衡量你，用金钱来衡量你，用相貌来衡量你。神那里没有，神那里是一个标准，所以你不用在意世界的标准啊，那是暂时的标准，你要在意天国的标准，那是永恒的标准。那个旧约巴比伦帝国的国王伯萨沙，他最后被放在天平上面。伯萨沙在地上没有一个人的地位比他高的，没有一个人的权力比他更大的，没有一个人的命比他更重的。但是伯萨沙被放在神的天平里，非常轻，非常轻。但以书五章二节说什么？提科勒，就是你被称在神的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很轻啊，因为他轻看神。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也一样啊，我们都会被放在这个神的天平里面，放在这个标准之下。这个标准是永恒的标准，天国的标准。这个天平不是量我们体重，这个天平是量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真实的品质。那个天平不称那些虚假的，那个天平只称那些真实的。那个天平不称我们世上的财富地位。 第48节到50节，我再把它念一遍。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经验，蓝晨你们这种经验，你去舅舅大华买草莓回来，就回到家发现底下坏了，你怎么办？丢掉。我先挑，先挑好的我会收起来，坏的就丢了，坏的就丢了。哎，你会不会舍不得那些坏的？不会，对不对？赶快丢，因为那坏的会把那个好的带坏了，赶快丢。所以第48节说，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世界的末了就像这样，神坐在那里挑好的收起来，不好的丢。49节第二句话接着说，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就像稗子的比喻，最后有一个分别，义人和恶人都是罪人，只不过不同的是，义人是被神称义的罪人，恶人是不被神称义的罪人。义人不是好人好事代表，义人是被神称义的罪人，意思说啊，神不称他为有罪。为什么神不称他为有罪啊？因为他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弟兄姐妹，各位同朋友，圣洁不是说不会犯罪，圣洁意思说被神洁净，被神分别的意思。圣洁是被神洁净，被神分别的意思。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常常给教会说，哦，蒙召做圣徒的，保罗称他们是圣徒。有一天你收到保罗的信，哦，你称为你叫我做圣徒，不敢当，我还不完全， 我不敢被称作圣徒。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就误会保罗的意思。圣徒不是完全人的意思，圣徒是被神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只要你在主的里面，你就是被分别为圣，只要你被拣选，你就是圣徒。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现在知道圣徒是什么意思了吗？我再说一遍，圣徒就是被神拣选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圣徒是被神拣选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好，弟兄姐妹，我请问你，现在你知道你觉得你是圣徒的请举手。好，1/3请放下。还有1/3的人不太敢啊，请你对隔壁的人说，你是圣徒。真的，你是圣徒，你是被拣选，对不对？我们什么都不是的，但是神爱我们，神拣选你，把你从世界分别出来，你是圣徒。你要很确定啊。哎呀，不好意思，讲很小声，我是圣徒。不是，你是圣徒，不是我说的，不是人说的，是圣经说的。只要你被拣选，你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你就是圣徒。请再对隔壁的人说，你是圣徒。我再复习一下，圣徒啊，是被神拣选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你是圣徒。弟兄姐妹，我们都很蒙福了，真的很蒙福。义人是被神称义的罪人，恶人是不被神称义的罪人。你说，哎，黄弟兄，我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啊，我不是恶人，因为我没有杀过人，放过火。大 罪我不犯，只是偶尔小罪不断而已。好，那么我请问这样的一个朋友啊，你去买东西，买家具，买衣服，买水果，全坏的你买不买？不买，不会啊。一点点坏的你买不买？也应该不会啊。全坏的跟一点坏的对你而言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你不会买的。你到我家来做客，我泡茶给你喝，我说哎，这杯水99%是西藏冰川的水，只有1%是我们家地下水沟里面捞出的水，你喝不喝？你不会喝的。在神看来，不是最大小问题，比例问题，神是100%的圣洁，罪就是罪，在神的眼中没有大罪小罪的。大石头放在水上沉下去，小石头呢一样沉下去的。在审判的日子，神的眼里面只有两种人，什么哪两种人？义人、恶人。义人就是神不算为有罪的人，恶人就是罪还没有得洁净的人。假如你说有一个人哈，他一生作恶多端，但是后来信耶稣，死后上天堂；有一个人一生行善事，没有信耶稣，死后下地狱。哎呀，你说不公平，不公平，怎么会这样子？你知道吗？最公平是什么？今天如果神说最公平是什么？所有的人应该怎么样啊？应该下地狱的。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每一个人，你有资格上天堂吗？如果神要神拿最公平啊，所有的人应该下地狱。有一个老师教书口疾，很紧张，一紧张他就会口疾很厉害。有一次他考监考，看到小朋友在翻书，偷翻书，很紧张，就你给我起来讲三次，讲完以后三个小朋友都起来。如果这个老师口疾更厉害，讲七个你，我相信有七个人会起来。今天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说要叫神公平吗？好，公平，所有的人，世人应该下地狱，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上天堂的。不管你做多少善事，你以为你有资格上天堂吗？马拉基书3:2怎么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那么谁能够上天堂？照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谁能够上天堂啊？我们感谢主，真的要感恩。我们来看诗篇32篇，诗篇32篇，我们来读前面5节。诗篇32篇前面5节，我们一同来读这5节，很宝贝的5节。谁可以上天堂？谁是有福的？诗篇32篇1-5节。诗篇32篇1-5节，我们来看什么人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念，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第5节，我再念一次，来。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哦，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谁能得救？如果不是神怜悯，谁能得救？不要以为造桥铺路的人就没有犯罪，就没有罪。隐藏在人心中的罪，只有神知道。人最大的罪啊，人最大的罪不是杀人，不是放火，人最大的罪是什么？是骄傲。骄傲是人里面最大的罪，隐藏在人心中的骄傲使人 不能够接受神的爱。骄傲拦阻人到神的面前，骄傲使人失去爱，骄傲使人失去神的祝福。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什么？败坏之先，人心骄傲。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不要以为我们比那些被关在监狱里面的犯人还强，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不认罪的话，我们比他们还差。至少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们觉得哎呀对不起，我需要被赦免， 我需要被原谅。亲爱的朋友，还没有等到天王网住我们的时候，能够有这种觉悟，能够承认罪，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不要到那时候，那一天到了，我们再后悔悔改，来不及了。主耶稣讲完这一整个天国的比喻之后啊，第五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主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你知道文士对圣经的知识啊非常丰富的，他们对宗教的礼仪是非常老练的，所以当他们要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他们就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在主的面前，他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态度来面对他们以前所读过的圣经，他们所接受过的教导啊，就好像这里说的，他们要做拣选啊，有新旧的东西摆在面前，他们要做拣选，到底要持守旧的观念，还是要领受新的？这是主耶稣给文士一个挑战啊，因为他们活在旧的制度里面，有旧的，现在领受新的，他们也觉得很棒。一方面他们要想新的，一方面又想保有旧的，不可能啊，新旧是不能相合的。所以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旧的事情啊，要让它过去，旧的事情要让它过去。如果你不让旧的事情过去，神的心事常常没有办法在我们生活当中彰显出来。教会的事工也是一样。曾经有个牧师，他说觉得哎呀，这个钢琴跟电子琴啊位置不对哦，他就把它调了一下。那第二个礼拜啊，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就来找牧师说：“哎呀，觉得上个礼拜的敬拜怪怪的。”原来这个年长的弟兄啊，看见这个钢琴、电子琴啊，位置不一样而已啊，就觉得敬拜不下去了。常常旧的习惯会拦阻我们教会的事工，旧的习惯常常会拦阻我们往前走，所以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旧的事情要让它过去，你不让它过去就很难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要让它过去，无论在我们生命中过去从家庭而来，从环境而来，从一切撒旦黑暗权势而来，你要让它过去，要让它过去。 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断开我们这旧世的一切锁链，你可以得自由，你要放手让它过去，你才可以经历新人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让我们学习永远做一个新造的人，不要让过去缠累我们。弟兄姐妹，我请问你，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旧事缠累着你？今天你可以交在主的手中，你可以向主祷告说，奉主得胜的名，断开我旧事在我身上的捆绑，让我得释放，让我得自由，可以进入新人里面过一个新人的生活。最后我想用主耶稣这里发一个问题，最后我想用这个问题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哈。主耶稣问什么问题？第五十一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门徒说什么？明白了。我觉得门徒这个回答很有意思啊，因为天国的比喻啊，在我们读圣经的人来说啊，往往是蛮困惑的啊，不容易明白的。今天恐怕很少人会说耶稣所说的比喻我完全明白，但是门徒这里认为他们都懂了，他们说明白了，好像说这件事很简单，简单不过了。我在想啊，他们为什么这样回答？他们之所以这样回答，不是说他们完全明白耶稣所说的一切啊，他们的意思是说啊，他们至少相信他们所明白的那一部分，而且愿意照着去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想请问你啊，同样的问题，这一切的话你都明白了吗？很好，明白。你相信你所明白的那一部分，不完全明白没关系，因为我们人明白的很有限，至少你相信你所明白的那一部分，而且打算照着去行。约翰福音13:17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怎么样？有福了，就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早上你跟我们同在，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所听见的，所明白的，让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是真实的，是对我们有帮助的，能够给我们真实的提醒和拯救。我也将在座当中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仰望在恩主面前，让这些话提醒我们把握得救恩的机会，因为到那一天我们就太迟了。谢谢主，提醒孩子既知道这事，让我能够照着去行。我们这样子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黄弟兄为我们的证道，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并照着去行。下面是。